里是挪威自语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4月29号，公元2005年6月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随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喜马喜尔邦德维亚报社的组织下，于本周四在达伦萨拉召开了有关发展和改善喜马喜尔邦研讨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印度主命印行阿努巴姆克尔、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喜马喜尔邦德维亚报社社长巴努达米加等共计300多人出席了研讨会。达赖喇嘛在研讨会上向印度主命印行阿努巴姆克尔颁发了2005年喜马喜尔邦德维亚最高荣誉，并且在研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达赖喇嘛强调，印度有部分著名的发达城市，如班加罗尔和孟买以及加尔各答等，但是他认为印度需要得到全面发展，必须要把各农村地区的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并且建设外在的同时要考虑不破坏自然风景和生态环境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还对印度著名印行阿努巴姆克尔计划将演绎一部神兄甘地的历史影片表示欢迎，并倡导与会者要宣扬神兄甘地的伟大思想和非暴力路线。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新任教皇和曼德拉被邀请在苏格兰7月初举行的反贫穷大会上通过现场卫星转播发言。那么这场大会是针对7月6号到8号在苏格兰召开的2005年世界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议而举行的。届时呢，苏格兰知名音乐家兼社会慈善活动家瑟·波布·杰卓夫和米奇·乌仁将协助组织者在伦敦的海德公园举行8场音乐会。反贫穷大会主办者向媒体证实，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新任教皇和曼德拉已经被列入这次大会特别邀请的演讲者名单中，希望这三位世界上影响力最大的人物通过现场卫星转播发表各自就反贫穷的对策。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2006年1月份在印度东南部安德拉邦主持十轮金刚大法会。那么主办单位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中心发出声明说，呼吁参加法会的信众务必在今年6月30号之前到有关单位进行登记注册。那么十轮金刚观顶主办单位西藏罗布林卡文化中心发表的特别声明中说，分散在各地区的藏人或者喜马拉雅山区信众可以直接向主办单位发送登记表，之后从十轮金刚法会的场地领取入场证。那么移居世界各国的信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kalachakra@noblinka.org 向主办单位登记注册参加法会的有关手续。
苏格兰亚伯丁大学在上月底从墙上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相片取下来，以表达对中国留学生所提出的意见给予支持，但是此举却引起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和苏格兰亚伯丁大学教职工以及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等的强烈抗议。同时呢，一致谴责苏格兰亚伯丁大学屈服于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并且背叛学校宗旨。达赖喇嘛在1989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4年后，苏格兰亚伯丁大学在1993年授予达赖喇嘛博士荣誉称号。从此呢，达赖喇嘛接受博士荣誉的相片悬挂在亚伯丁大学 Regent Walk 楼房的墙壁上以表达纪念。但是该大学的中国学生呢，却提出意见要求校方将达赖喇嘛的相片取下来。上月底，学校正式决定按照中国学生的意愿把将多年悬挂的达赖喇嘛相片从墙壁上取了下来。对此，伦敦自由西藏运动和苏格兰支持西藏组织等提出抗议，认为这是中国政府方面的间接动作，并强烈谴责校方的决定，要求学校将达赖喇嘛的相片重新安置在原位。目前呢，苏格兰亚伯丁大学正在考虑将达赖喇嘛的相片悬挂在一处不为明显的地方。
中国驻澳大利亚悉尼大使馆官员 陈永林于一个星期前离开悉尼大使馆，要求澳大利亚政府为他和他的家人提供政治庇护。根据澳大利亚周末报消息，中国外交官陈永林在本周五向该报表示，希望澳大利亚政府向他提供政治庇护，理由是他无法继续忍受中国对一件人士的镇压。但是澳大利亚外交部于5月31号通知他不能提供政治庇护，但是他可以申请保护签证。
中国异议人士本月一号对法新社表示，在六四事件的16周年前夕，中国国家安全人员已经对政治异议人士进行了加强的监视，那么并且不断地对他们进行骚扰，有的甚至被要求离开北京。由六四死难者家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组织负责人丁子霖说，北京国安局人员来到他的家里，对他的家人审问了30多分钟。那么天安门母亲日前曾经写信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信中指出，北京近来对日本不承认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的指责其实毫无意义，因为中共至今都没有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进行道歉，如天安门事件。丁子霖表示，他们已经告诉北京当局，将会继续用非暴力及和平方式通过法律途径要求为六四平反。那么为了给予对天安门六四事件死难者的同情，位于印度北部的西藏自由学生运动和西藏知友以及西藏妇女会和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于本周六在达仁萨拉向流亡藏人和民众放映了有关影片，并且举行音乐和诗歌集会纪念六四事件。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日前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库里吉会堂发表了题为《皇帝没穿衣服》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呢，强烈谴责了国际社会上那些心口不一的人权伪君子，特别提到了古巴、中国、白俄罗斯和缅甸。哈维尔说，中国的人权持续恶化，直到今天中国依然有劳改营来囚禁所谓国家的敌人，或者仅仅是那些跟政府想法不一样的人。哈维尔在对欧盟计划解除对中国军售禁令问题上表示关注，此外还表达了他对西藏人权的支持。
3月20号到22号，西藏安多榆树匝多县的3000多名藏人与当地中共公安人员发生了暴力冲突。在冲突事件中，当局开枪镇压民众，以及政府办公楼被民众烧毁等。之后中共当局从外地派遣数百名武警进入榆树地区保护当地的政府机关。发生这次冲突事件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当地政府想进入榆树地区采挖虫草的藏人没人征收1500元人民币的税收政策所引起的。但是当地当人指控地方政府贪污腐败，在65万元的虫草收入中，只有20万元真正作为匝多县的收入，其余的钱就不知去向。因此当地民众举行了抗议示威活动，要求地方政府退还贪污的资金，但是遭到了地方政府的严厉拒绝，并调动数百名武警使用各种手段镇压和殴打示威抗议的藏人，因此才导致了这次的暴力冲突事件。目前还无法了解是否有人员伤亡或者拒捕等有关情况。
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主席、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本周三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一次记者会上表示，欧盟不应该在对中国军售解禁方面做任何考虑。他说，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首次设立了一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来作为与北京交涉的重要渠道，这使西藏问题在美国各州引起极大的关注。理查·吉尔呼吁欧盟也同美国一样设立一名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以此来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中方停止在西藏的压制。理查·吉尔还表示，美国和欧盟站在同一条线上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就足以推动中国政府同意之争取西藏高度自治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和谈。此外，美国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吉尔为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西藏儿童村建立的理查·吉尔基金会和意大利 AC 米兰队的知名球星安德日谢武坚科的基金会在3月31号特别组织球队举行了一场意大利全国球星队和黄金队的精彩足球比赛，目的呢是为西藏流亡学生进行募款援助藏人。
流亡藏人举办的第12届西藏国母杯足球赛正式于本周四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儿童村拉开序幕。来自印度和尼泊尔各西藏难民社区的18支业余足球队将在10天中展开激烈的比赛，这也是为了纪念已故的西藏国母达赖喇嘛的母亲德吉次日女士为西藏的教育事业所付出的巨大贡献而举办的一年一度西藏国母杯足球赛。
最近在印度东北部阿森邦新成立的银藏联络处和新德里银藏联络办公室共同于本月28号在阿森邦首府格瓦哈提地区中，以提高对西藏问题的认识为主题召开了首届大会，并制定了有关西藏问题的三项决议案，其中包括为了尽早解决西藏问题，印度各支持西藏团体在各地方召开的会议中加强讨论西藏问题，向地方政府呈交西藏问题报告，设立更多的支持西藏团体，举办各种培训会，向印度民众宣传西藏问题等。印度前任军官纳波霍乔提达卡在大会中强调，中共正在破坏西藏独特的文化与宗教、传统习俗以及生态环境等，对西藏的生态环境所遭受的破坏将会直接影响毗邻国家和印度洋的生态平衡，因此以目前的状态加强支持西藏的自由斗争，维护西藏境内的人权和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的一周游文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依据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西藏青年歌手 Purvati Namjee 演唱的《扎西尼玛美好时刻》，歌词大意是：照亮吉祥的太阳，打起金色的彩虹，美好时刻即将到来。美丽的姑娘在银碗中灌满千年酿酒，唱起动听的歌谣，美好时刻即将到来。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